าจารย์
ยินดี尊者们，
เราค่อยไหว้ทีหลังสิ
这个大家在，这个出家人正在合掌，大家后面在合掌吗？
ต้องให้สอนทุกเรื่องเลยนะ
那每一件事情都要教啊。
ก็อนุโมทนาทุกคนนะ
学习每个人的功德，
วันอาทิตย์
星期天。
ออกมาฟังธรรมแต่เช้าเช้า
出来一大早就出来听法。
เมื่อก่อนหลวงพ่อก็ใช้ชีวิตอย่าง
นี้以前龙婆也是这么过日子的，也是礼拜天就到处去这个听法，去这个寺庙那个寺庙听法。那个时代高僧大德很多，就会到处去看，就是去自己选择去看，自己对哪位有兴趣就去听。修行以前的时代跟这个时代，这个条件是有差别的。在龙坡出来修行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是属于旧的那一代，高僧大德就会教导修禅定，然后就会打坐训练很多年。但是如果他们讲法，很多人来听法的时候，他就会只是讲布施持戒。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对修行有兴趣，去顶礼他，去亲近他们，他们就会让打坐。如果谁打坐了之后，这个没有入法瘾，就会一直都是这样不停的打坐，几年都是这样子，不继续教的。龙婆从小时候就喜欢修行，每一天都用功，每一天都修行，没有谁强迫。高僧大德教了龙婆女尊者，这个他教导安般念，这个西佛护陀这样，然后就修，每一天从小时候就这样用功，心喜欢，家长并没有强迫。但是喜欢就自己修，这样训练了一段时间，心就开始这个归位，就开始醒过来，心醒，从十岁的时候就醒过来了，心变成知者觉醒者。在他醒过来的第一次醒过来的那一天，自己能够记得住，哦，这个就是他醒的这个状态。那个时候邻居家发生火灾，正在跟朋友，这个邻居的朋友一起在门口在玩。这个房子是名牌的别墅，就在马路边上玩，看到火灾，这个一排的火，大这个离四五个房子发生火灾，吓一跳，一旦吓一跳就说跑了，准备跑，告诉爸爸，第一步吓一跳，第二步受到惊吓，第三步觉醒，回过头来看到受到惊吓的心，看到惊吓的感觉，觉醒捕捉到这个惊吓的一瞬间，惊吓就断裂了，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那个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就觉得哎很奇怪，那是一个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状态，没有惊吓去告诉爸爸，然后看到别人受到惊吓，自己只是一个观者看着，从那时来就一直都是这样子，就会不停地在觉知自己，那个会迷失很久，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过。来遇到了高僧大德，去这个听高僧大德的教导，去这个寺庙那个寺庙去听开示，大部分都会教布施持戒，有时候久久他们教一次这个实修，或者念佛陀佛陀，就是不停的这样用功。然后呢有疑问，哎，佛教仅仅只是修宁静，只是这样而已吗？有什么比这个更多的？但是自己不知道方法，自己没有到达。这个 比宁静更深的法，自己没有办法努力的去读三藏经典，就会有很多的修行的方法，不知道该怎么切入。直到有一天，大概是这个八二年的这个一月份，遇到龙普顿长老去顶礼他，他就教导戒，就关心。一旦他教导关心，龙普就一直在关了，一直不停的在关关心。但是原来是没有谁教的。这个高僧大德，如果我们修行，他们就会教导念佛了之后思维身体，没有谁教导关心。龙伯顿长老他教导让龙婆关心，去进去顶礼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出家人，去顶礼他说，长老我想修行，他不教的，他就会闭眼睛打坐很久，以至于自己以为他是不是睡着了，大概是四十分钟左右，他就睁开眼睛就教了，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读自己的心。他就问明白吗？明白。因为那时候很紧张，他问说明白吗？说明白。是后面才回记起来说，其实什么也不明白。他要读自己的心，心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心在哪里也不知道，用什么去读也不知道，怎么去读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高僧大德说要读自己的心，那是属于很奇怪的一个教导。大部分高僧大德就会教导念佛了之后思维身体，但是结果他教让自己关心，龙婆就慢慢的这个摸索，起先会关心呢，肯定会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心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的，因此从现在起我就不会把心送到身体之外，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往外送，要往外送，这是正常的，但是动手修行的时候就会感觉这个身体不会让它超过身体，小时候心会离开身体之外处看外面很多的东西，有的全是玩具， 真品没有，但是一旦高僧大德让观心，所以就不会让它离开身体，不停地去觉知观心啊。在起步的阶段最简单的就是让我们要去感觉自己的感觉，感觉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这些感觉只有三种而已，也就是心方面的感受，它有这个只有三个境界，三个状态而已，也就是心方面的乐，心方面的苦，还有心方面的不苦不乐。我们就训练去观，去体会，我们心苦知道，我们心乐知道，心不苦不乐也知道。事实上在龙婆也观心苦乐之前，龙婆先是观的是行运，因为龙婆嗔心重，性子很急，所以龙婆训练第一个会观的境界，其实是观的是嗔心，也就是不满烦躁之类的。起先慢慢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心，直接观心观不了，心它是这个无形无相的，它没有什么可以观察得了，说这个是心，比如说有的人观了之后变成了光，光并不是心，光并不是心，观了之后看到颜色，绿色、白色、红色，心没有颜色，心无形无相，没有色，没有气味，没有味道，它是明法，它是仅仅只是一种感知而已。训练起心训练观的时候，直接去观心观不了，因为没有可以观的，心就会类似于这个煤气，煤气它本身是无色无味， 无颜色，但是别人害怕说这个煤气漏了之后会先死，就会加一点气味进去，因此煤气泄漏我们会闻到气味，但是气味并不是煤气，苦乐贪嗔痴之类的也不是心，心本身它是空空的，无形无相，没有光，没有颜色。我们要想观那些它无形无相的，这个我们是观不了的，我们就去观透过助手来帮忙。所以我们也想知道说煤气有没有泄露，我们观不了，我们就去透过那个辅助的工具，也是气味，真的可以帮忙我们去看心的存在的，也就是心所，这个称之为心所。跟心所的事物其实就是跟心来造作心跟心配合的那些事物，也就是苦乐，不苦不乐，记忆界定，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这个在这些事物里面擅长于哪个，先看到哪个就选择哪个，就要哪个。龙婆先看到的实际上是嗔心，因为自己嗔心重啊，谁说的稍微不满意就烦了，谁就一起工作，谁说话很特别多，话很多，重复的去说就很烦的，就会是这样的性格。因此龙婆第一个龙婆看到的明法其实就是嗔心家族的，或者是厌倦听什么东西了之后浪费时间，比如说坐着开会的时候，就会有的人这个一直在说话，但是根本没有干货，就是类似于那些政治家说很久没有干货，浪费时间，这样听了厌倦，听了烦。龙婆看到厌倦烦躁，这个不满就会冒起来，这个都属于嗔心的家族。嗔心是属于最容易观的境界，因为它是最粗糙的，是最粗糙的。贪啊，它是中等的，更难了。然后吃的属于最微细的烦恼习气，是最难观的。最粗糙的比较容易观，细腻的是比较难观的。第一个明法，龙婆看的第一个明法就是不满，就是嗔心，嗔心冒起来了，自己看见。如果我们没有来得及看，最开始是很小的个子，如果我们的决心没有升起，它就要慢慢的这个长大，最后就会起来控制我们的头，控制我们的心，控制念头、语言、所作所为，被牵着鼻子走了。这个嗔心啊，其他烦恼习气也是一样的，就像火这个火烧房子，它都源自于星星之火，只是这个星星之火一点点火，然后一旦点燃了之后，就慢慢的这个最后变成很大的火团。烦恼习气也是一样的，在它升起来的时候是很小的烦恼习气，然后呢，我们没有觉性，它就会长大。一旦长大到充分的，它就会控制我们。这个时候，控制我们的念头，能够控制念头，就会操控我们的语言，操控我们的所作所为，这个去迎合烦恼习气了。因此，龙婆修行的时候，开始看到心有嗔，也知道。起先不会觉知，一旦知道了之后，哎，怎么做才可以消失？怎么做才可以消失？嗔心才可以消失呢？越看就会有第二个嗔心，对第一个嗔心起嗔心了，烦躁了，哎，什么时候才可以消失呢？然后就慢慢的修行，慢慢的修行，然后能抓住原则了。必须要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佛陀开始说苦要去知，然后嗔心呢是属于这个。是属于这个行运，是属于苦堆，因此所有的烦恼习气不需要断它们，所有的烦恼习气我们要去这个感知，而不是要去断。因此嗔心冒起来的时候，我们去觉知，在觉心觉知的一瞬间，嗔心就会灭掉，本来有嗔的心就会变成了无嗔的心，然后很快再次跟尘接触，又会升起嗔心，又升起嗔心，觉心觉知的一瞬间又会升起不嗔的心，这个就是这样不停的观下去，然后就会看到，如果没来得及捕捉到，没有觉性的话， 烦恼习气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烦恼习气就会力量越来越弱。它就好像是这个某一棵树的种子，一旦它长大了之后，我们就剪；一旦发芽，我们就剪断，剪断。最后，这个它的这个树的这个种子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弱，因为它出来找吃的找不了，一出来长叶，我们就剪断；一长叶子就剪断了。它累积的这个食物，它本身这个种子里面的食物就会不停的减少，最后它就长不起来了。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停的及时的捕捉到这个暗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烦恼习气，常常的去知道心烦恼习气无法出来运作，就类似于他投资生产这个贪嗔痴，一旦投资了，决心及时的捕捉，那就亏损了。如果他投资了，我们没有决心，烦恼习气升起了，我们没有决心及时的捕捉到，烦恼习气就可以充分的施展拳脚，会控制我们的心，操控我们，烦恼习气就会获得更大的力量。这个烦恼习气，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捕捉到，如果我们去满足它，它就会更加有力量，就会越来越有力道。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女众，年轻的时候不抱怨的，抱怨源自于嗔心、烦躁。年轻的时候不抱怨的，但是必须要去照顾家庭，照顾这个房子，在工作回到家已经很累了，还要必须要去照顾家，照顾这方面面，这个照顾这个人那个人，然后就开始抱怨了。起先一点点抱怨，抱怨来抱怨去，很熟练了。谁是这个抱怨的老太太？一旦这个年纪大了，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就会抱怨这个天气，然后为什么这么热，然后这个抱怨了之后，这个天神吓一跳，跟天神根本无关。这样的性格，如果我们放任他，就会越来越更加有力量，就会变成抱怨的老太太。最开始实际上是一点抱怨，最开始越来越抱怨，然后变成了抱怨的老太太。其他的烦恼习气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忽视，如果我们轻易的投降，放任他去茁壮成长，他就会越来越有力量，而且这个要去跟他去抗争战斗就会越来越难，因为他更强大了，而我们呢越来越脆弱。就也像修行一样的，如果我们修行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修行，我们就会占便宜。如果这年纪很老了，放任让烦恼习气长了很几十年，好几十年了，要动手来去跟他抗争呢，并不简单的，必须真的很忍耐才能够扛得住。因此要慢慢的去观察，别放任，别这个放逸。因此嗔心升起，及时的捕捉到，别放任，别迎合他，别满足他。贪升起，要去及时的捕捉他。痴也就是迷失升起了，也去训练去及时的捕捉它。起先会去知道粗糙的，接下来会觉知越来越微细的，别开始知道嗔心，接下来我们知道贪心，知道贪心，接下来我们可以知道痴，也就是迷失，就会越来越微细的。修行不停的修行下去，我们的心就会跟烦恼习气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有一个这个翻译。阿罗汉是指这个远离烦恼习气的人，这个有的人是这么翻译的，他是指远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是很远的。如果我们训练观自己的心，去观察自己什么感觉经常升起，就去观那个是主要对象。比如说龙婆嗔心经常升起，就去观嗔心。如果我们大家有的人贪心重，碰到什么都想得到，这个一直在贪，然后就去观贪，有决心，贪升起的一瞬间，捕捉到贪就会灭掉。贪一旦灭掉，我们的心就会安住起来，不贪，变成不贪的心。嗔心升起，我们及时的捕捉到，就会变成不生气的心。因此，我们有决心，不停的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有贪，我们及时的捕捉到，就会变成无贪；有嗔，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就会变成无嗔，就会变成无贪、无嗔、无痴。就是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对峙的这个对手，他们是对手。因此在四念处里面，他佛陀就会教导各位比丘，心有贪要知道有贪，心无贪 知道无他。各位比丘，心有嗔，知道有嗔；心无嗔，知道无嗔。各位比丘，心有痴，知道有痴；心无痴，知道无痴。因此，贪嗔痴和无贪、无嗔、无痴，加起来，他们就是相互对峙的对象。我们学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想着怎么做，可以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不需要想的，仰赖于觉性，不停的及时的捕捉到心有贪，及时的知道心有嗔，及时的知道心有痴，及时的知道。在我们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的时候，烦恼习气会自动自发的灭掉，我们的心就会变成无贪、无嗔、无痴，自然就是这样子的。慢慢的去训练，有贪嗔痴的心是属于不善心，没有贪嗔痴的心是属于善心。仰赖于觉性的力量，及时的知道的不善心，不善心就会灭掉，就会升起这个善心来代替。因此我们观心的时候要记住这一条，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断烦恼习气，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断烦恼习气，我们修行是为了及时的捕捉到正在呈现的烦恼习气。在我们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的瞬间，烦恼习气会自行的灭掉，没有什么没有烦恼习气让我们可以灭的了。有的人说，怎么才可以灭掉烦恼习气？灭不掉，烦恼习气是属苦堆，是属这苦堆，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这个知的这个对象，而不是断的对象。这个必须要牢牢抓住原则，让我们要去知，而不是去断。也每个人都能够知道的了。然后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知道的了。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忽视了，我们忘了。龙婆顿赞的曾经教导龙婆，修行不难，难的仅仅就是不修行的人。不修行的人其实就是忽视，没有兴趣要去觉知。比如我们正在开车，有人超我们的车，我们生气，我们生气，没有谁回来看正在生气的心，而回去看那个超车的人，对吧？龙婆顿长老称这样的人心往外送，只是注意外面的，本来应该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心的。因此我们要训练观心，去观察自己，不停地观察自己的心，我们别去控制让心静止不动。我们的心是很正常自然的，让它自然的去运作。一旦有根尘接触了，眼耳鼻舌身意接触了，接触了一瞬间，心就开始马上开始运作了，升起苦，升起乐，或者是不苦不乐，升起善或者是不善，它会自行升起。我们并没有去选择说接下来只升起善或者是不准升起这个不善，我们不阻止不了，因为烦恼习气也是无我的，心也是无我的，阻止不了，控制不了。我们要有决心去知道，因此他教导要去知苦，苦其实就是五蕴。要知苦，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断不了它，我们去干预并不是真的可以干预得了，因为它是无我的，五蕴也是无我的。比如我们要去干预这个身体说别老，阻止不了，指挥说这个身体别生病，我们阻止不了；命令说心不要有苦，这个也阻止不了；命令说心只能善不可以不善，阻止不了。看到了吗？五蕴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对象，他并没有教导我们要去控制打压去对峙，而是让我们去知。因此如果我们一开始去观心，去观明法，就要去训练观明法，而不是说进去去干预控制打压明法。一旦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了，升起苦知道，升起乐要知道，升起善要知道，升起不善要知道，训练不停地观下去，不停地观下去，接下来我们就会升起智慧。我们就看到苦乐善还是不善啊，全都是外面的现象，并不是心，都是外在的，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就好像这个话筒一样的，是外在的事物。如果一旦看到这个话筒是外在的事物，没有谁会看到这个话筒是我的。一旦我们有觉性，我们看到贪、看到嗔、看到痴进来了，我们就看到这个贪嗔痴它是外在的事物，并不是心，是这个 掺杂进来的新感知的对象，如果我们这么看见，我们不去干预它，它就会来的就走了，它就会生的就会自动自发的灭，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仅仅只是观者。就像我们看戏剧，戏那个戏剧在我们心里面呈现，贪来了，嗔来了，痴来了，这个苦来了，好来了，乐来了，我们就看这些在我们心里不停地在变化。龙坡训练是从观嗔心开始记录的，接下来就会看到明法看得越来越微细了。在有嗔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没有快乐的，我们开始看到了，哦，心有苦，这个也只是开始观嗔心的结果，看到心方面的苦的感受，这个称之为这个忧受，这个属于忧受，这个是这个经典的语言，我们大家不需要知道太多，称之为有心方面的苦。在嗔心每次升起的时候，心每次都会升起苦的感受，生对别人生气，第一个是苦的人是自己。在嗔心升起的一瞬间，心立马就有苦了起来了，要不停地观察下去。接下来说，哎呀，这个嗔心根本不好。在我们对谁生气的时候，第一个是个接受影响的人是我们自己，我们就立马苦了起来了。因此嗔心是很容易断的，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它的副作用，但是贪呢就会更难断了。在贪升起的时候，有时候是有快乐的，有时候是中舍的，没有苦。在贪的时候是没有苦的，那是有快乐的。比如我们看什么很享受的时候，很快乐，很舒服，这个很陶醉，很享受，可以一整天围待着去这个逛购物，看这看那，很享受，有快乐，所以才很难观。但那嗔心什么时候升起苦，什么时候升起？如果贪生气是有可以有快乐的，要不就是舍受，因此是更难观了。至于痴呢，它是这个主事业，这个痴呢，既可以跟贪，也可以跟嗔生气，可以跟痴生气。有只要有痴，就可以让贪跟嗔生气。而有痴的时候，这个可以有三种感受，有时候是有乐的，有时候是苦的，有时候是不苦不乐的。因此它是最复杂的，是最难观的，这个痴是最难观的。比较简单的实际上是嗔心，每次升起每次都苦的，慢慢的去观察。起先我们会看到嗔心，接下来自己看到这个跟嗔心同步升起的感受，看到了吗？本来是行运的，结果看到感受运了。接下来心有贪，心有贪，我们就看到，如果修行不会修行，在有贪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快乐。但是如果会修行，我们就会知道，有贪升起的时候，心开始挣扎，心是招热的，心并不是真的有快乐。因此心迷失的时候有痴，心也是有燥热，有挣扎造作的，心也并不是真的快乐。这个修行要很微细才能看得到，如果修行还比较粗糙，有贪的时候，比如说看到漂亮的花朵，然后苦在哪里，根本没有看到苦在哪里。因此贪所以才会比较难断，比嗔心更难断。嗔心比较容易断，因为它跟心方面的苦同就永远都同步升起。一旦龙坡训练光看到嗔心，然后就接下来看到了贪，接下来看到了嗔心了之后，会看到苦。在嗔心升起就会有苦的感受永远同步升起，看这个时候已经看到两个运了，看到了行运，也就是嗔心，看到了受运，也就是心方面的苦受，看到了两个运了，然后感知开始扩充开来了，开始感知越来越宽广。这个有时候又会自己会看到无缘无故心会想这个事情，比如说想到某一个人，然后曾经很讨厌他，几十年没见过他了，一旦心想到这无缘无故突然想到这个人，自己并没有刻意想的，一旦想到了，嗔心就升起了。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接触境界不好的境界，比如说天气热，天气热接触到我们的身体，有身体方面的苦的感受，嗔心就升起了。因此这个嗔心啊，并不是无缘无故升起的，它是有 这个造作它的，其实造作出来的是这个享运和受运，这个有点难理解这一点。龙婆说想的讲的简单一点，但是讲的话就不停的越来越难了。因此享运跟受运，所以才叫做心行，也就是他执行职责来造作心，造作让心是善的不善的。这个还不懂就随他去吧，先简单一点，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自己的心生气起来了，别只是一味的去看那个让自己生气的人，一定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心正在生气。一旦心正在生气，不停的观下去，看到说生气的心是苦的，接下来这个懒得去生气了，因为知道每次生气每次都苦，这个生气就会越来越这个衰减。但是贪婪，别说无缘无故想运冒起来了，想到了画面，这个假设这个色情的画面，贪生起了就会很想进一步的去想，因为这是想运冒起来，想扩大。这个龙婆就会教寺庙的出家人，这个贪啊淫欲心，这个是最大的这个敌人了，因为稍微一失误就破戒，这个很严，破戒。这个今天这个淫欲心是很坏的，因此龙婆就教这个，因为这个出家人就很怕很淫欲心，因为很年轻，无缘无故就会升起淫欲心，阻止不了，说阻止不了就别阻止他，但是一旦心有淫欲心呢，就会刺激让我们去想想那些画面，别去想就可以了。这个身体的这个性激素刺激，淫欲心升起，仰赖于这个享运，记到过去的那些画面，一旦淫欲心升起，别接着往下面想。如果淫欲心升起，我们接下来往下面想，淫欲心就会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因此真正会养育让淫欲心这个长大的，其实就是贪的思维，淫欲的思维，淫欲让嗔心增长的，实际上是嗔心方面的这个思维。比如说我们无缘故想到敌人的画面了，然后我们就去想到他的这个坏，然后这么折磨，那么折磨自己，我们已经有这个往嗔方面的这个思维了，我们心气会越来越强，心有贪，淫欲，这个身体方面升起了淫欲，这个阻止不了淫欲升起，然后就刺激去想，那就别去想嘛，本来应该去想那些淫欲的那个内容，就去想相对的，然后想这个不净，这个白骨观，这个淫欲获不得，没有食物，没有诱饵让他吃，他就会萎缩，然后就消失。然后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这个越来越有工具，可以让自己越来越可以脱险了。因为有贪有嗔，有时候我们升起了之后，我们力量很弱，我们的觉性很弱，禅定很弱，我们就别去给他喂食物，别去给他喂食物，很快他就会没有力气，就会死掉了。去观察，在淫欲升起的时候，我们喜欢去想，想，然后再加火，在嗔心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透过想，然后给他加火，添油加柴。因此，真正让烦恼习气增长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念头。如果我们懂得小心谨慎，接触境界了之后，如果不好就别往下面想去，如果好就会继续想下去。这个龙婆观心灵观心，起先是观嗔心，接下来观感受，这些都称之为心所，就是看它的整个运作的过程，有这个想受运、想运、行运运作，这个依然还没有来到心，依然还没有观到心。接下来自己修行更进一步的深入，比如说心有贪，一旦观了瞬间，就会看到贪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心是观者，在嗔心升起，觉醒及时的捕捉到，我们就会看到嗔心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心是观者。在有快乐升起，我们看到快乐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心是观者。有苦升起的时候，苦也不是心，是心观察的对象，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就是自己慢慢的不停的分离分离。 它是自行分离的，因为觉性禅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运就会分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比如说一般的人生气的时候是脑子生气了，如果我们修行人呢，就会看到心生气，如果我们修行更厉害更棒了，就会看到生气这个走过来了，那心是观者，又是另外一步了。因此生气不是心了，我们看到说这个也不是心，这个也不是心，这个心，这个它就会越来，本身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楚，我们就会看到心安住独立凸显起来。这个地方我们就真的可以观心了，我们就看到心啊，实际上它是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这个心啊，生了就灭，知者的心只是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升起去想的心，觉醒及时的不做到迷失去想的心，迷失去想的心就会灭掉，又回来升起，重新升起这个觉知的心是没有，而且是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而且我们不呵护知者的心，知者的心暂时的存在会灭掉，升起去看画面的心，去看画面的心暂时的存在，觉醒及时的不做到迷失去看画面了，迷失的心看画面，迷失看画面的心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又会升起，因此觉知的心也是无常的，一直在生灭的，跟迷失的心一直是交替进行的，迷失可以迷失到六个根本。我们这个观定义，这个面积越来越集中到心的。最开始我们没观到心，我们会先观到心所。进一步举一个例子，这样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一般的人生气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生气。修行人修行的时候就会看到，哦，心正在生气。如果我们修行的更棒了，我们就会看到心没有在生气，心这个知道生气正在生气。在我们完全能够分离开心跟生气是不同的部分，心跟贪是不同的部分，心跟迷失是不同的部分，心跟苦跟乐是不同的部分，这个心本身就会越来越独立凸显起来。心龙婆称之为这个安住的心，也就是心安住，这个所有周围的那些环境全都不是心。一旦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安住了，我们才能够开发智慧，观心就会观得很细，我们就会看到安住的心也只是暂时的，迷失去想的心也是只是暂时的，迷失去看画面的心也是暂时的，迷失去听声音的心也是暂时的，迷失去闻气味的心也是暂时的，迷失去尝味道的心也是暂时的，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接触的心也是暂时的，每一个种类心都是暂时的。这个我们这样修行，这样才能称之我们会观心。那之前我们根本没有观到心，我们只是观到心所，也就是跟心配组合的事物，我们不停的训练，我们就可以进到心本身了，我们就看到每一个种类的心都是生了就灭。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要想来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身体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所有的记忆也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造作好造作坏，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那个观者，我们觉得是我，最觉得是我的那就是那个观者。一旦我们不停的训练下去，包括这个观者本身他也是无常的，观者本身也是一直在生灭的状态，观者本身也是无我的，控制不了，指挥不了。这个观真的观心，并不是去控制心，去造作心，而是在这之前心造作什么，我们及时的捕捉到，直到最后能够进到没有造作什么的心，我们看到心，知者的心本身，高僧大德称之为知者的心，也就是心作为观者的心，作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然后如果按照佛陀这个的教导，这个称之为这个清明的心，清明的心，他说心的本来的状态它是清明的，它是亮堂透明的，但是它蒙上阴影是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因为有这个东西现象进来，这个造作染污了它，所以它就会蒙上阴影。所以我们不停的训，有刺激的不停的训练，就是为了要进到清明的心。一旦进到清明的心了，或者是知者的心了，我们就可以来到真正开发智慧的阶段。我们就来看 智者的心本身也是生灭的，智者的心本身也是控制不了。心是看画面还是听声音，我们选择不了。心是要去想，我们也选择不了。心是要觉知，我们也呵护不了。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种类的心生了就灭。这个所有的五蕴看到了吗？我们是有次第的来的，然后一旦来到心本身呢，心是这个首脑，心是诸法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四蕴都是这个它的这个首相。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匪首了，已经抓到匪首了。我们看到这个，它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控制不了，它不是我的，我们就完全能够看到五蕴全部都不是我，不是我的，没有个我在五蕴里面。五蕴也不是我的，而且也没别地方也没有个我，再也没有个我了。什么时候我们完全修行能够看到我不存在，我不存在，那个就是出国的虚陀洹。因此龙婆教这个观有次第的来教观心，直到来到心本身，我们可以获得的事物就是出国的虚陀洹。作为出国的虚陀洹，依然还在紧抓这个清明的心，但是知道了说心不是我，但是依然抓着，因为觉得这个好好好好啊，觉得说这个很好，就依然抓着，把它作为靠山，这个把这个也就是把生死托付给安住的心，这个必须要修行很长很长的路。说的简单一点，因为现已经超过大家的层次了，这个我们还是像原来那么去修行。到了有一天觉性禅定智慧这个进一步提升了，就会看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寺院本身是苦的，很难很容易观，但是清明的心本身它就是这个所有苦的这个首脑。阿姜摩诃布瓦尊者他才称之为这个知者的心，或者清明的这个心，他是无明的心，无明的心，他是这个匪首。这个我们把匪首这个养了这么久了，直到有一天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土匪都已经这个就惩罚了。以前这个坏人特别多，这个那个时候那大家还没有出生，也有方法，这个政治那个玩的方法就是先找一个这个大的匪首来去这个制服那些小的土匪，最后再来这个整治这个大的匪首。我们把这个小的匪首这个调整这个惩治了，这个色受赏刑这个是小的这个土匪都已经调好了，然后现在进到心了，进到匪首了，这个就是清明的心。慢慢的学，慢慢的去观，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清明的心本身它也苦，因为心有职责去感知所缘，心一直有负担在，这个心一直都有负担在，必须要背着负担，永远永无止境。我们的身体有负担，工作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可以休息了，但是心从来没有休息过，日夜醒着和睡着一直在各种工作，没有什么苦可以跟心相提并论的了。一旦来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放下心，放下心了，五蕴是属于心感知的对象。一旦放下匪首了，那个土匪的那些少校全部都这个死掉了，这个只要这个整治这个条幅这个匪首，所有的那个小的土匪全部都归顺了。有次啊，像龙坡开始呢，有次第的来去修行，到了某一点，我们就看到那跟心组合的那细事物不是心，心是知者观者，慢慢的去训练，有一天我们就会看到心作为知者的这个心是生灭的，是无常的，一样同样也是无法控制，跟别的境界是一样的。这个心已经知道了，这个心也不是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现象，只是呈现的一个现象而已。然后他出来执行感知所缘的职责，只是这样而已。这个地方我们获得初阶的法，不停的训练下去，不停的观心，到了某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心本身呢，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这个说他殊胜，那么殊胜的，其实他是匪首。它是苦的所有的这个中心，所有烦恼习气的核心就都在于知者的心，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放下知者的心。 这个在胸口轮回的这个盘旋的这个轮回就会坍塌，接下来就会空，就会空，没有，没，再也没有这个旋转了。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这个是观心，如果有的人观心观不了，先观身体，这个身体动觉知，身体静止觉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去观，或者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观一段时间就可以观到心了，就会可以看到明法了。比如说我们看到身体不停的呼吸，然后一旦心宁静，有喜有乐，我们看到明法了，我们就可以观了。慢慢的，如果我们观不了明法，先从色法开始，色法是比较粗糙的，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行住坐卧觉知，动停觉知，去觉知，最后就会进到可以观明法。明法最粗糙的、最简单的、最容易观的是嗔心，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嗔心，心就会有苦，我们能够观到受蕴了。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嗔心我们自己养的，这个贪也是我们自己透过自己的念头来养的，接触境界了，然后就不停地看下去，这些事物全都是这个属于无相的行运，这个魔王在欺骗我们，然后最后就会进到行运，进到心，然后想法就讲到这里，讲到这里就已经要训练好几十年了。谁觉得说要把它拿去实修的举给龙婆看一下，很欣慰，很欣慰，知道你们在骗也觉得很欣慰。现在修行非常好的人很多很多，龙婆在寺庙教，有些天看到来找龙婆的人十几个人，修行非常棒，已经超过了这个分离运界的层次。我们大家一定先要能够分离运界，别人已经来在开发智慧的阶段了。来给龙婆做传销报告的人很多，修行都很好，有的人看到这个世间只是一个呈现的现象，世间只是呈现的现象，然后过来过去，一直在过了过去，就像我们正在做梦，只是一个呈现的现象，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控制不了。龙婆就进一步的这个提升，说哎，这个关的对了，也要关这个。这个我们这个自己也是自行的现象，也是这个大的呈现的现象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呈现的现象，不停的关下去，就会发现我不存在。这个是他修行到这种程度了很多，因此别偷懒，要用心用功。一定要做到，如果特别老了就很难做了，还有力气就着急去修行。一号固定式用功是透过动身体和精行，日常生活中观迷失，是很容易散乱的人，所以以观动为主，必须要很精进才能够看到境界。在刚刚训练的时候，心安住，看到身体走很清楚，但是后面没有像以前那么清楚了。请求开示，别去追求清楚。如果想清楚，它就不清楚了，因为烦恼习气升起，决心没有升起。那这样点头，这个你感觉到了吗？你没有觉知，要努力的去训练，动了之后去觉知，动了之后去觉知，动好的动是自然的动，可以去动。很快就会这个陶醉在里面，动来动去，结果跑到别的地方，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因此要自然的动，那是最好的，看到了吗？这个动，但是你刚才没有觉知，要多多的去用功，这样自然会进步的。现在很兴奋很紧张，所以心没有归位，不，你的训练不错。二号，现在检查禅修进度很容易，因为去用功就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好，二号，固定形式用功是打坐和这个念经，每天两到三个小时去观察迷失，有时候会有惊醒，日常生活中不停的觉知身体， 然后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这个嗔心跟念头，想知道说自己适合观心吗？觉性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我们并没有选择，要当下，当下如果能观心就去观，观不了就去观身，就是这样而已。在点头的时候感觉到了吗？心这个成有分心瞬间，然后起来，你看得出来对吗？这个心是生灭，在生灭的心一直在生灭的状态，但是不需要努力的去观。刚才你没有刻意，所以看到了。如果刻意就看不到了的。现在心迷失去想的，知道吗？这样去训练，去观当下，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去观当下，不停的观下去，你依然在打压心，你能感觉到吗？就会憋闷，什么时候打压，什么时候就会憋闷，要去觉知。大概是在前天，有一个男生从罗永福来的，曾经在木安根府就跟龙坡学，他想让龙坡帮忙看一下，他有怀疑说政务出国了，自己就想，哎，那怎么办好？如果说了之后他不满，他就会这个可以指责龙坡那个自我炫耀，你怎么知道的？那只能够迂回一下，就你看到吗？身体不是我，苦乐不是我，但是有呵护心，很深的在呵护心，静止不动，你看得到吗？依然还有在呵护心在，就那个地方依然开发智慧还不充分，还不充分。别去把心拽着让它静止，放让它去工作，我们才会看到它的事实不是我。只要我们还拽着心，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心是很长的。这个心呢，这个心是可以控制得了的。本来应该看到无常苦无我的，结果变成了看到了这个常乐我了。你观察他，你去体会他，这个有吗？这个有吗？你看这个有吗？有吗？有哦，你可以走了。很难说的。如果龙婆教出家人是另外一种风格教的，不会迂回了。但是跟居士说的时候，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三号心走神了，知道吗？二号正在迷失，你知道吗？要动，动了之后去觉知。动了之后去觉知。一号，一旦这个你感觉到了吗？因为你进去喜欢进去干预心，因此你就会看不到心的事实，因为这个心已经被干预过了，因此别去干预它，要去真的去如实观。二号又迷失了，能感觉到吗？迷失去想了。好，不停地观下去。三号不错。三号固定形式用功是打坐，观身体呼吸，一次半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观感觉，观念头。在看到想要或者是念头的时候，就觉得苦，就会觉得自己的禅定很弱，请求龙婆开示。禅定增长了，慢慢的去累积。禅定就好像我们充电一样的。充电了就会退失，因此每一天我们都要去用功，就固定式用功。你的训练不错，心很有力量，但是依然有在呵护心，不停的觉知下去，及时的捕捉到这个错误的点。错误的点你其实就是你进去去干预，去控制心。要想做对是做不了的，要去及时的知道错误的那个点。一旦及时的知道错误的点，它不错，一旦它不错，它会自然对。努力的做对，马上就错了。三号也必须要比这个更放松一点，这个太紧了。但是整体来讲不错，心有力量，很强大。四号固定形式用功，打坐精行，每天三个小时。这个日常生活中觉知全身，现在心宁静，很容易入定，应该接下来怎么修行？ 必须要训练，固定心是要把好好的去训练，心安住，那之后觉知心跑了，之后觉知心的跑了，觉知那样我们才能日常生活中用得起来。四号必须要观察的一点，你感觉到吗？你有点让心比较膨胀，能感觉到你的心，你故意让它比较宽广，要及时的知道你这个迷失在造作里面。你这么造作，以为说这个是在修行，事实上你迷失去造作了。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吗？跟刚才不一样了，必须要这样嘛，而不是这样很膨胀。那个就类似于这个青蛙，那个癞蛤蟆一样的，然后很大，吹起来那个就正常就好了。这个要用正常的心去觉知，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不去造作心。如果我们以正常心去觉知心，我们不造作心，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心的造作，心自己造作。五号，稍等，四号现在太刻意了，就会憋闷的。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憋闷，说明我们进去干预了。五号、六号、七号、八号看起来不错。好，五号。五号，固定心用功，每一天精行一到两个小时。日常生活中，感觉身体的动，感觉身体呼吸，观胸口的憋闷的感觉和放松的感觉，这样修行对了吗？对的，你修得很好，修得很好，继续用功，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六号，对。这一组五六七八很好，六号，固定形式用功，打坐一个小时，透过念诵升降，进行一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如果心安住，就会看到快乐涌冒起来，如果迷失，就会看到苦冒起来，而且都是没有原因的，这样观是对的吗？对的。但事实上全都有因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因而生的。在没有觉性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蒙上阴影，会郁闷，就会苦。我们有觉性，心觉知觉醒，它就喜悦。但起先的时候是喜悦的，但是接下来时间一长，就会变成中舍多于快乐。从来没有觉性的人，一旦刚开始有觉性的时候，就有快乐冒起来，冒起来。但是不停的训练下去，就会变成中舍，就会觉得哎，就那样而已了，根本不需要这个是特别刺激的这种快乐，就是很正常的。六号迷失去想的，意识到了吗？这样动，你刚才动，但是你没有觉知，看到了吗？这个动了觉知，不错。在你刚才笑的时候感觉到吗？你的心没有在打压，但是你有在觉知自己，有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在觉知自己。五号迷失了，知道吗？这样训练去训练，从来没有训练的人一天迷失一次，从一起床到睡着。我们修行越修行越好，我们迷失越多，一迷失马上知道，迷失马上知道，迷失非常的这个频繁，就一直看到生命，去继续用功。六号又迷失了，好，七号，实际上这八个人都不错。一号只是他稍微紧盯了一些，好，七号，固定形式用功，用的是安般念，也就是观呼吸，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念经，努力的一直保持觉知，心一直在动。然后就像这个水不停地在流，不知道心安住是什么样的状态，请求龙婆开示。不需要知道，去关心的跑来跑去，别跟着他跑就行了。但是要说的是，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本身就是安住的，你每一天的训练，你的心很有力量，你的心安住，你的心本身就是对的，修得非常好。七号，就是不停地去学习下去，别心急， 八号别把它抬得太高，下来，下到正常的这个状态，这个在正常的这个状态，不要把它抬起来。八号，固定式用功，这个早晚这个念经半个小时，日常生活中不停的觉知身体的动，请求长老开始修行，继续用功。平常的时候的心跟现在一样吗？不一样是不错的，如果一样就不行了，你在紧盯，你在打压，因为你这个紧张，你感觉到吗？一旦紧张了之后，你进去打压，紧张知道紧张，并不是必须去打压它，不错的，修行不错，很好。前面这个依然还是在这个造作心，你要慢慢的去观察，装修让心静止，这样这个装修让心静止，依然在装修。我龙婆并没有批评，而是说这样可以便于你进往前进一步。比如像三号，心有力量，但是别去呵护它。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刚好十点整。请赐福，让每个人，愿每个人这个平安健康，别去这个怕他们怂二就可以了。这个即便赐福也斗不过。